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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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到这个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比如说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这里讲的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以般若的智慧啊，破除了我之法执，此为是菩萨。菩萨菩提萨埵，菩提心空，萨埵法空。那么说这个心空就心无挂碍，法空就法无挂碍啊，心跟法就是身心世界啊，没有挂碍。而说这个我们人呢，想达到没有挂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习惯了，如果你不是安住在修行上，基本上都是挂碍状态。而说这一挂啊，这个说这个挂碍一透为快，你比那样难以讲是非，或者两个婆婆能够讲是非。他如果不讲是非呀，他心中好像堵着，很难过。然后呢，要找一个人一吐为快，就是把他吐出来以后，他心里很舒服。常常也有心理讲，他要不吐出来，你心里很难过。我们很多都有这样现象。比例来讲，我们提倡人，比如说你要上心，就大哭一场，哭上以后啊，牛养了以后啊，他身上的那个很多那个激素啊，就泄出来了。泄出来以后呢，他就很快乐，他心里面一下就翻身了，翻身了以后他就好舒服。他要不哭一下，他养气养内的毒啊，在身上会挺麻烦的。所以呢，他要找一个人吐一下，并且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就是那个人愿意听他。讲法的人也是一样的，是吧？讲法的人要听不得，那我就很烦，是吧？就是他也很讨厌。然后呢，对方听到啊，听懂了，哇，我心里好快乐。其实这也是一顿烦恼，就是说按照佛陀来讲的话，他不会在乎这个东西的。可是呢，我们也感觉到对方听得了以后心里很舒服，对方听不得那就很着急，心里也很烦恼。就是说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老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法安住，不是说把自己的那个心讲法不讲法，心都是没有障碍的。我们这个讲法还是有障碍的，因为我们心中还是有挂碍，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些挂碍都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往昔的业力的问题，就是无始以来这个生死啊，怎样找一些人来倾诉一下，就是说特别语中是非常清晰的，他就是说要找一个非常厚道的人，他不停地在后面倾诉，就是说倾诉就要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一定变成好朋友，对吧？就是说这样两个有缘结果非常好的朋友，一定是两个互相倾诉都愿意听的人。如果要是你不听我的倾诉，我们马上就会对你不好，它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就是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所以这叫业力啊。我们无始以来，也因为我们修行还没习惯，可以这样说，特别是年纪这么大了，说你都不去听他的劝说的话，他在家里就是这样过来的，已经几十年了，能一下能改变吗？是吧？这一人老是有一般一般，你看到没有？我那一般，他那一般，他总是你想说大家合伙在一起，像我昨天发了一个113岁，一直到90岁的，他弟兄他姐妹13个，是吧？都100岁，最小的也是90多岁，最大的120。那时候我就想，他们为什么呢？或他一大家人，可能他们家里的种族就是这样吧。就是说在这中间早真有一两个是吧，可是13个一个都不是。 都是九十岁到一百多岁，一个一个的，你看还有一个一个的这样，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兄弟之间嘛，他有一个包容之心，还有一个和解之心，他们心里面肯定是非常和解的。你看他笑容啊、动作啊、行为啊，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非常非常文明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们老是斗争，看到没有，就这样斗争，他不包容，心不舒，心不过他，也就是说豁达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老是有障碍，所以呢这样对我们肯定是没有好处。就是说你的身体有问题，你的世界也有问题，肯定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问题，心态没有问题，你的世界就一定没有问题，是非常和解状态。所以呢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我发出来的目的呢，希望大家看一看人家十三个兄弟这一块个个都是一百多岁，为什么我们或者寿命那么短，就是说这个辩解或者啊一点小事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更要学般若，就要心无挂碍，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吧。所以呢怎么样呢，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找遍亲受，就是说世间亲受的话可能会也很舒服，但是呢你在亲受的时候会有业力会产生，这种业力产生，那么说佛教的讲还是有果报的，是吧。就是说过去祖师们都讲了，就是说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和解的时候是有天人把布来护着你修行的，如果你互相在一块亲受恶业、亲受烦恼、亲受痛苦啊，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说，两个这块这块的这块说，那个天人把布都离开你了，他不喜欢听这个恶业。所以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啊，要照顾了对方的修行、对方的念头啊，不要让对方的这个人呢、啊、生共同的业。就是说就是说我所有的业障我不会去倾诉给第二个人听，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业障讲第二个人听，第二个也同样有业障，是吧。就是说大便嘛，就到哪个地方都是错的，何必往出放呢。就是说我们肉体还一层皮在包着，都过面子，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肉体其实过一点口子就大便出来，里面腥味啊、血液啊都很错的，你看上面自然界就会将一层皮包起来，就是在我边上也闻不到你的臭味。你看我们这自然界都是这样的保护，你看这个树皮啊、这个土地啊，你看在外面走一千年在那里它也没有味道，为什么，自然界都需要一个保护表层，是吧。那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要保护表层，就是说你很多的业障不要翻出来了，我们尽量的，因为这个业障是没有自信的，翻出来就变成转移，让它消失掉。佛教里讲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让所有的业障在斗争里面消掉啊。我们跟社会不一样了，是吧，社会就是怕你这个业障在那个地方啊，你痛苦啊、烦恼不说出来啊，将来怎么样啊，这个得病啊什么。佛教人是不能这样放出来，佛教人用智慧去般若把它化掉啊。所以般若化的很简单，我们学佛稍微讲因果无常都能化解掉。如果那么说我们佛法只要稍稍的这样一用功一修行，啊，它肯定化的。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修行状态，就是说那个眼魂讲，他说师父你看不生烦恼不生气什么，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对生活中很多的恶业啊，几乎我都不生念头，就没有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估计里面好像没有心思去就对那个恶念，就是说能解决我当下就把它解决，然后我一转身我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我马上，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照顾这些恶业啊，就是在我们估计里面我非常清醒，非常清醒，我要去干什么，就是说走路啊，走在公园里面，或者是在打坐啊，或者做什么事情，我都想到一些善业，绝对不会想些恶业的一类的东西。一想到恶业或者是非的东西，我马上就要想法子把它灭掉。那么说我有一点痛苦啊、烦恼啊，我马上就会有警觉，就是说这个就不会向外面发泄啊，就是自己啊用这个智慧啊，瞬间把它消失掉。那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恶业向外辗转。那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一个人烦恼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别有很多烦恼的时候，你就是不烦恼，你带什么烦恼？如果大家周围都是清净快乐的人、修行人，我一个人烦恼， 被外面的解脱人给我融化了，我也自己自然就解脱，是吧？所以呢，你把烦恼给别人的，并且作为全部烦恼了，结果那烦恼又反过来又加持你，那你更加烦恼。所以烦恼向外宣的时候，真的会增加更多的烦恼，是吧？是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领悟十住生命，你不要烦恼啊、这个向外发。那说你生命都能舍得掉，还有什么不怕呢？是吧？还有什么挂碍呢？所以，因为我们心中常常不要有挂碍的心，是吧？所以呢，这个般若呢，就是说这个内不执着于这个不执着于心嘛，外是不执着于世界嘛，比如说身心啊都不执着了，那么说你的身心啊，你的内心啊，这个自然而然你啊就不会执着，就没有牵挂。外在呢不执着于法了，那么说对万法呢也不会有挂碍，因为你了解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的嘛，是吧？都空。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色，你一定要认识到，前面讲了很多的人，就是说眼睛看到色的时候，那色跟眼是同时共生的，就是没有独立的眼，也没有独立的色，没有眼，就是说眼睛本身就是色法，对吧？也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共生的时候，里面就没有，它共生嘛，色跟眼根是共生的。那说共生它是一点，不在里面，不在外面。我们认为眼睛跟在里面，实际在外面。如果是共生的话，哪有里面和外面呢？那没有里面，里面就没有心了；没有外面，外面就没有相了。没有相牵挂，没有心牵挂，它是共生，就是个独立的、绝对的体嘛。这个绝对的体啊，它就进入到觉性，那个叫觉，是吧？所以我们常常安住在觉性上，就是在一切就常常安住在觉性的，就是绝对上。然后说远离牵挂，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他说因为无挂碍故，那就没有恐惧了，是吧？没有恐惧，因为没有挂碍，挂碍是业嘛，恐惧是苦嘛。比如说没有业，他就没有苦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只要一挂碍，就有业，就有苦。就是说你现在看见了苦的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业嘛。就是你心中有了挂碍，他说有挂碍，我们一般的挂碍呢，往往不知道这个苦是从你自己的这个挂碍里面出来，并不是外面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老是呢从外面去解决，就是你心里挂碍没改变掉，你在外面怎么解决呢？是吧？那是解决不了的东西，你永远解决不了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的去找别人家麻烦。因为别人也是你心中的外在的挂碍，对吧？内在的挂碍或外在的挂碍，你对外面的执着，里面不就有挂碍吗？是吧？你对心执着，心就有挂碍。比如说，人的心对外对内有执着，就有挂碍，有挂碍就业。我说挂碍叫做业，就是一旦有了牵挂了，这个业啊在蔓延，是吧？大挂碍就是大业，小挂碍就是小业，你自己观察一下。就是有强烈的挂碍，那个就叫造业。就是不然，你像我一个小女孩在某一个地方，你非常挂碍，那就叫造业了，知道吗？这个造业就有苦存在，你每一天牵挂，要到哪个地方去，每天都牵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挂碍要清淡，要学会随缘，要随缘，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随缘，不要又把那我们找到哦，原来造业就是我在牵挂的那个东西，那我以后只要有牵挂，我就应该。让它随缘性，让它空掉，让它淡薄。哎，你慢慢你这个业越来越小，那你苦就越来越少，是吧？我恐惧就是害怕嘛，就是我们的就是业，就是苦，啊。所以呢，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它就没有恐惧。所以无挂碍是因，我有恐惧是果。只要你没有挂碍，它果就不存在，是吧？远离颠倒妄想，远离，也可以说远是远远啊，定表瞻持，就是说远离要远远离开这个颠倒妄想，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远远离开挂碍，它不是今天 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师傅这个地方你就没有挂碍，当然呢你明天又开始挂碍，我们老是就是说在师傅面前是没有挂碍，出去就挂碍，在无量寿寺没有挂碍，跑别的寺庙开始挂碍了，因为人家看不到你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修行它是自己修，不是靠别人来控制的，是你自己要长期的有这种观察，叫云远云远，就是说不只是白天晚上也一样，知道吧，就是说白天跟黑夜你都要去进入到无挂碍，是不是？没有苦。我们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修行，吃饭的时候吃饱了以后还给你吃，你就很难过，是不是？因为吃饱了肚子里饱量，其实说吃的太撑了，那你走路都不轻身，好不舒服，是吧？哎，吃的七分饱，哎，你走路也很舒服，并且肚子呢有实在的感觉。如果你不吃饭，你肚子空空的，你有憋的感觉，然后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哎，吃饱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舒服，非常舒适。但是呢，这是我们的肚子，其实还有一个饱，还有一个饱。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对吧？那说我们的精神看到虚空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饱满感，就是吧，是一种满足感，就是我们肚子吃饱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很满足吗？是不是？你不管吃什么的，既然吃饱了马上就会有满足感，对吧？就是说你大鱼大肉肚子饿了，那你这个腌菜你也吃得很香，是吧？你肚子饱饱的，就是大鱼大肉摆在那个地方你也不想吃，一定是这样。就是说那我说我们要是这个，就是说人身体啊，一个自然的给你一个警示，就是说在你饱，在你肚子饱的时候你一定很满足，对，都吃饱了一定很满足。如果你肚子饱饱的，你看到人家酒店里面，到人家酒店门口走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流口水了，是吧？如果你肚子像馋死，就像我们有一天带一个就是他还没他在沃尔玛看到个肉块啊，我看到流口水，流口水我就心里想，哎呀，那肯定都是饿了嘛，是吧？那都是饱了，怎么会流口水呢？是吧？都是饱了，它是有饱感，有饱感它就有舒适感，有满足感。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个满足感，就是说我们肚子它是有自然的满足感，是吧？其实在这里吃饭，谁都吃不下去，就是满足。那么说，我们的精神也有跟这个肚子饱也有一样的这个体会啊。因为我们就听到他，你看到山河大地，他有一种满足感，就是说你要让他的精神有满足感。那么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叫不动念头啊，让他感觉到你大脑子里面有一个山河大地，一个虚空，他在里面是正好满满的，你就精神有一种满足感，知道吧？这种满足感，你要找的怎么样？你看是正好跟我眼睛是正好，就是说。这个我的眼睛就好比是大海，那我说这个世界呢就好比大海里的水，就大海的水跟大海里跟大海呢是同时的，它是一样的，非常满足。就是说你现在无念的时候你一定是满足的，非常满足的。那什么时候不满足了？因为受制化的话灵子是不满足的，比例来讲我赚1000万它也不能满足，是吧？赚1000万也不能满足，就是说因为那是受制的跳跃，就是1000万、1亿万、100亿万、1000亿万。你看这个乌克兰打仗，美国要支援他100个亿，他说他一化就过来了，很快，没办法，那个乌克兰的那个政党非常不满足，不停地找西方要钱，就是说他这个不能满足他，就是受制不能满足，还有名言不能满足，你就是说。这个名言了，我爱你了，这个文字啊，这个文字是满足不了他的，所以不能满足，你就会饥饿，就饥饿就产生一点欲望，这种欲望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牵挂和苦。那么说这个，那么说你想一下，你一块钱，你把一块钱摆在那个地方，后来被受制，其实这里大脑子里面就是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你停下来的时候，它是非满满的在大脑子里面。就是说一块钱在大脑里也是满的，1000万在大脑里也是满的，知道吧？就是一个手机摆出来的大脑子，这样你不动念头它是满满的，当你动了念头的时候，我要两个就数字的加的时候还是一个大脑子，那时候大脑在接受的时候它也是满满的。比如说你就再多一大屋子里面的手机在那个地方，在大脑子里面还是满满的， 怎么装它都是满满的。所以呢，你要以收支以名言来算的话，那大脑子永远放不下。但是你一向来一下的话，大脑子瞬间跟它是同时共生的。比如说一块钱它也是满满的，一千万它也是满满的，那就是一个意思嘛，是吧？要说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一根头发都是满满的。如果你要是收支和名言的话，那是一根头发、两根头发、三根头发，怎么满足它呢？所以我们看到虚业，只要不得念头，在那大脑是满的，就像兜子吃饱了一样，是满满的，正好非常的合适，也不饥饿也不撑，非常满足了。所以我们在公园走路的时候，看到虚空呢，看到大地，听到声音呢，你心中不要再念，它是非常满足感，就是说它的心呢跟这个世界它是一种平衡状态，自然的。所以呢，从吃饭的角度上面啊，达到我们的精神上面，我们要产生一个比呢，为什么吃饭吃饱了以后就很满足？哦，原来我们精神也要吃，因为吃，因为精神到所有人到我们大脑子里面，瞬间就是满满的，非常满足。他说这个不要有饥饿，要多了你会难过，是吧？一千万人怎么用呢？是吧？你说你不知道怎么用啊？就是那名言讲多了以后，这个讲一下，那个讲一下，很多的名言也很累，是吧？所以多了也很累，少了也很累。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满足啊。所以呢，这种满足就不会，我们自然就不会有牵挂，是吧？所以要学会这个东西。所以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产生这个修行。都可以产生修行啊，你说这个所有东西啊都是一样的，所有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这样你去分析一下啊，都可以用这个比喻啊，从比量上啊可以视为跟法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远离就是远离饥饿啊，远离呢贪多，是吧？就是说这样的呢会让你颠倒。对吧？所以佛教里讲，就说要远离，就是远离颠倒妄想。这个远离要远远的离开，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无念，它就远离了。只要你无念状态，你为什么要无念呢？因为我们远离贪着，远离饥饿，是吧？就是说远离饥饿，心中不足啊，就是内心非常空虚。然后多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它又是非常烦恼。所以呢，你睡不着觉，左转右转都睡不着觉。那我说要远离它，是吧？是产生一个修行状态，这个都是要修的，就是远离这两个字也要修的，并不是说讲远离，嘴巴上讲文字讲远离，你要修远离，晚上睡觉修，怎么远离呢？要知足，是吧？就像吃饭吃饱了非常知足，就说你睡觉，你一躺下去正好跟床是一样大。就是说你看你的床了、啊、跟你啊同时共鸣，同时睡觉，同时休息，非常非常这心里面就是寂灭一片，这个世界没有一样的也不是寂灭的，没有一样的也不是清净的，没有一样的也不是空寂的，就是说跟你心都是一样大的，就是说我说跟他同时，他是这种远离啊，离是脱离啊，脱离就彻底的跟烦恼跟生死要脱离关系，而且跟解脱常常相应，就是说睡觉啊走路啊你都要跟解脱相应，不要去思考，不要一天老在想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知道吧？这是少部分才能享受到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话好讲，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愿意这样修，修行人的确是少部分人，知道吧？你一定要记住，修行人我们是四亿人，有几个人在修行呢？你看印度的佛教现在只有多少人修行的？就只有两四十，他也有13亿人呢，但是呢，他只有2700个出家。跟我讲，他说他整个印度只有2700个出家人。他说佛法他当时在那个地方，他说这2700个人是不是都在修行呢？还不一定，我告诉你，也就是说修行人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要我们今天走上这个修行人路，就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吧？你不要以为呢大家都在搞名利，没有一个人不在搞名利。所以要感觉到就是一瞬间到修行人的那种状态，你就会获得一种自由啊，那种解脱，那里面有无上的啊这个法心的享受啊，觉性的享受，远离颠倒妄想的享受，这种快乐的享受，那是里面有大解脱大安心，心与空空空荡荡的，与天地共鸣， 这个人就像庄子一样，是吧？庄子他与天地共鸣啊，他把地做船，天做帐篷，是吧？就是说他这个心呢，可以遨游世界。所以我们要修会这个东西，修行就是在修这个心，要把心量打开。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一直要打开我们的心量，是吧？就是说从这个无常啦、缘起呀，都是要打开我们的心量。就是修行就是打开心量，我们这一生中去干这个事情，修行的目的就是干这个事情。如果跟这个事没有关系的，就是名利之争、烦恼之争、世间的生死之争、名利之争、六道轮回之争。那说我们出家修行干什么？我们舍弃自己的这个家庭，舍弃世间的享受，是吧？在佛教里面又没找到快乐，在世间又远离了享受，那多吃苦啊！你想一想，就是说世间我还看看电视快乐一点，在庙里不能看电视，是吧？又不能玩耍，是吧？又不能够放逸，知道？他说你在寺庙里面放逸还要偷偷的放，是吧？就是说看手机、看视频，哪个想当，哪个敢当的当？我们就是说大家再看手机，也不敢在我当面看电影了，是吧？你敢看吗？你敢在我面前看电影吗？要看在房间偷偷看，就是看个什么电影还偷偷的看，那不如回家去看了，是吧？那我说你要知道，佛教我们这样出家了，就没有必要的去享受世间的这种虚假的快乐，是吧？就干嘛过这种这种偷偷的这种生活啊，我感觉到就是说人这种偷偷的会让自己的心态产生畸形。一个人常常偷偷摸摸的干事情，你说这个人一年或者一天两天可以培养下去没有关系，对你身体对你身体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一年四季这样干，时间久了以后你就变成畸形，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啊有问题，现在有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将来搞得到最后面就不知道，因为你已经变态了，就是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正能量，要有正思维，就是说一定要，我们到庙里来，到寺院来，一定要不要把自己变成那种，我们要比世界人肯定要强多了，一定要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然的话，世界人还大名大放的，是吧？所以我们老是偷偷摸摸的，是吧？这样不大名大放的，这样或者是有什么意思呢？是吧？那这样跟世界比世界人还差，不如回家去，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佛教里面这种心无挂碍的这种快乐，心无挂碍、无有电脑冥想的这种解脱，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发起远离之心，所以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常常要安住在法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白费了自己一场出家。就是说，那种庙以为人人都出家，都能够解脱，很多人出家就在庙里过日子养老而已。很多人就是根本就用不到佛法，就是庙里过一辈子养个老而已。就是玄奘法师啊、鸠摩罗什这些人的话，就是说佛教的教教者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还比较少部分。所以呢在我们江西来讲，很多修行人还是比较多。如果在沿海这一带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告诉你很快就完蛋，跟世界都不一样。所以道教与世间人对出家人啊非常瞧不起。所以要远离，全世界远离。就是说在你远离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种感觉，非常快乐的感觉，佛法的快乐，真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行具桌嘛，在行具桌上面都能找到这个感觉，修行的感觉。那我准备写一篇这个三遍的时候啊，应该是怎么去关照修普贤行愿，应该怎么去用功修行，那怎么样呢？在生活中啊，把这个佛法运在自己身上啊。我今天早上讲，就是说我们要靠别人，靠自己，因为每个人啊，内心的深处都有很多的烦恼，交的越深，烦恼越重，肯定是这样的。每个人心里面深处啊，都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和烦恼，叫奴性。所以就是封建社会啊、奴隶社会啊，培养了几千年，我们内心人都有奴性。奴性就渴望别人家对你的认同， 渴望别人家听你讲什么东西，渴望别人家就是说做你的依赖，然后呢叫声了以后啊，就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是不是？任何人不能叫声，就是叫声的时候就把你骨子里面的那个烦恼给拉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拿这个骨子里的烦恼呢，要把它隐藏掉，灭掉。但是你如果遇到一个很深的人，你一定会翻出来，知道吧？我只有在佛面前我翻出来，他可以把我化掉。任何人翻出来都会烦恼，就是我要把我很深的那个烦恼讲给你听的话，你都会危险，告诉你，你可能都会还俗，因为那个深的烦恼谁都发现不了，知道吧？只有叫的越深，烦恼就越现。所以我没有必要跟别人家叫深交，一定跟人之间就是能过就可以了，不要深交，朋友之间不要深交，因为人是不可靠的，只有佛才可靠。你跟佛讲，我说我说你可以跟他讲，你修行从骨子里把你内心的污垢的东西，说表露跟佛来讲，然后把它化掉，都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跟人在一起，不可靠了。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心修行，知道吧？所以我们知道以后就知道，不要去找什么朋友，找到了。与一切烦恼、六趣、四生、温见啊等一切而得远离，故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对自己的那烦恼，那什么烦恼呢？我们说贪嗔痴慢疑烦恼，这个种种自见烦恼，就是你的见就是四个意烦恼，就是口上讲的都是烦恼的，大脑思维的都是烦恼的。第二个呢，六趣烦恼，六道轮回是烦恼，是吧？还有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是烦恼。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都是烦恼的，我们都得远离。包括这个次第佛法，就包括这个十二律啊、十八戒啊，还有这个方便啊，这种种的，就人执着了都会烦恼。所以呢，在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都要把它破戒，了解它都是烦恼，这样你执着就烦恼，不执着就没事。一直都去烦恼，所以后面就是颠倒啊，远离颠倒，颠倒，颠倒就是这个颤乱嘛，错乱了，就是说我们用错了方法，就叫颠倒。这个尊生呢，或就被就或成，任妄为真，是为颠倒之一。就是或把觉，对了，就是我们眼睛看到外面世界的时候，那个叫做觉。只要没看到世界，它是不成立，没有的。看到世界这一念就是觉，但是呢，这个觉出现的时候，瞬间就二元对立，就变成你叫或成被觉，或成被觉，就是说你把被对着它觉，所以说成跟觉是同时出来的，知道吗？就是我看到世界的时候，这个就是觉性，就是说我没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我还没有建立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就是那边也没有，这边没有。同时啪一下这块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觉性，这个就是觉性，知道吗？你现在看到我瞬间，我理一体的时候，这叫觉性，同时共生。但是呢，你第二个识就出来了，识出来呢，就分二元对立，那边是常佛，这边是你，然后二元对立，这个叫做成。你呢，被觉或成，也就是说觉出来了，你不知道法网呢跟成相应了，或成。合成被觉，就是认妄为真，就是说没有认到真，就是你瞬间看到我的时候没有认到那个觉性，反而呢认妄，认妄就是二元对立，我人尊生受者就出来了，就是我人尊生受者就是瞬间出来，这个叫妄想。所以我人尊生受者实在是没有来，还是个妄想，是吧？所以呢，这个妄想二元对立就是这个认妄为真，这一瞬间就颠倒。所以《圆觉经》里面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由于迷人四方异趣，就是灯蓝，一灯为西，一蓝为北，千言咬之，世间有四岛，哪四岛呢？就是、一对世间具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法忘记无常，所谓常颠倒。 第二，对世间之苦忘记为乐，是为乐道。第三，对世间诸法不明一切无我，忘记为我，就是为我道。第三，第四，对于世间居不净法，不净就居生不净的，不净法忘记为净，是为净道。所谓无妄缘歇处之肉身为净，世间之肉为乐啊。这个圆言之心为常，圆言之言，原生自法为我。所以世间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把这个啊，这个就是《论》里面讲的一段话，就是说世间人把这个无常，就是我看到你，就是他就是无常，无常就是妄想，知道吧？所以法没有常和无常，是你的妄想，是吧？妄想即有法出来。所以借这个法出来的呢，借这个就世间是无常，世间无常，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世间，去你心里的世间它是无常，因为你心是无常的，所以世间无常。如果没有无常生灭法，生灭法就是没有自信，就是说没有自信，就世间是没有你看到的无常法是由你的心识，你识是没有自信的，所以世间是没有自信的，它没有体现的，没出现过的东西，你以为它真实，所以呢即为常见，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叫做债，就是债，认为这个债，他就不知道这个债的这个世界是由心跟世界产生了一个实，这个实它是实哪有体呢，它没有了，所以世界就没有体了，是吧？所以呢当时我们执着于这个实，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叫常。时间苦受，受是苦，受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跟色身上，我产生一个受，受就觉得碰到以后产生这个受，我这个受明明是瞬间就消失掉了。跟你，如果你执着它为乐，你看，哇，好悦好舒服。那说这种受呢是瞬间，它会掉。但是呢，我们以此为乐。那说这个乐能追求多久呢？是吧？时间。所以世间无我，一切法里没有我，所以这法是个影子。就像做梦一样，一个影子，他说我们以这个影子为我了，对吧？这个影子是里面没有我，我们找到你现在看到自己，看到世界，你是死里面制作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呢是一个对你的一个影子，他说以影子为我，其实影子里是没有我，在你观察到影子没有我的时候，你发现啊就可以解脱。但是呢你知道一个影子把它当作死了啊，当作死了。那过去不是讲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啊做梦梦见了他的妻子呢给他倒酒来喝，是吧，倒酒来喝，但是他准备喝酒的时候，他说哎你就把酒拿去泡一下，给火里面烧一下，煮约以后拿来喝，结果他妻子呢就拿酒去煮去了，煮了以后在煮的时候，哎呀他这个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他呀呀那个酒都没喝的。他说我要知道我就不去泡不去约酒了，就当他喝不就好了，喝了酒。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常常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梦，知道吧？如果要是你要了解这个梦是个特别重要，如梦颠倒梦想，所以你要了解都是梦的话修行很快。世间解脱这一块里你发现吗，有一个世界呢解脱是这一块的，就是梦。就是说你梦中看到长虹拿刀来砍你的时候，你在做梦梦见师傅在砍拿刀砍你，你突然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你第二天会找师傅麻烦吗？你会跟师傅吵架吗？你发现你如果我真的拿刀砍你，你会说就这样算了吗？你要告诉公安局，叫公安来把我抓起来，你一定会有这样仇恨之心。但是呢你知道是梦的时候，你第二天醒过来一点事都没有，现在师傅还吓一跳的，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而已。那说我们要把这种梦移到我们生活的，就是说现在所有是是非非，如果你了解是一个梦的时候，那说你就很愿意放下来。如果你要知道它不是梦的话，就是说你所有计较都认为它不是梦，知道？就是说你要紧紧记住，你所有对别人家的计较，你都把它当真了，其实这是一个梦而已，知道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把它当作如梦颠倒，就是说佛陀说 应作于是光嘛，对吧？一切诱惑法于梦幻泡影，一漏一语见应作于是光。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句话。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把这个世间呢，当作是梦颠倒梦想，你做梦而已，梦见一个事情。所以骂，哎，梦中还有这个境界，还有骂我的境界，就是你觉得好笑啊，觉得哦，这是梦。然后世间人见光为我独醒来，知道吗？就说，因为你是醒了，就知道这是梦。那知道梦的人就是醒了，很简单的，知道吧？知道梦的人他就已经醒过来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在梦中常常知道这是梦的时候，不管是见到任何人，哎，我今天见到你，哎，我在梦中见到你，我就知道是什么梦，是吧？我今天在梦到我在讲法，是不是？但是我知道是梦，我知道这是梦啊。哎，那说那我就不会说哦，梦中还渐渐遇到这样的境界。是吧？你每天都遇到种种这种境界，所以呢，要把它当成梦。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给忘掉了。因为金刚教我们这样观，我们就这样观，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梦。等你醒过来之后啊，就是说，我有一次嘛，在一趟上厕所，他说打夫妻，我上厕所，上厕所，他上之后，哎，我怎么感觉到我在做梦？真的在上厕所。我感觉到在做梦，梦见自己在上厕所，我就真感觉到是自己是怎么在做梦呢？就是说真的会，你常常这样观想，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是一种梦的感觉，啊，就像那个严律师有人说，哎，我去买米，哎，怎么忘记了买米？就是他忘记了，然后呢，他后来呢，他想起来买米。那迷在边个他不认识，哎，迷在哪里呢？他大脑子里面迷的，就是梦中嘛，梦中就是他在梦里面是看不到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常常来观察梦的时候啊，或者人天生有这个过去往昔的善根，他会观察到这个世间，它是像梦一样，啊，像水里的泡泡一样，像影子一样，哎，瞬间它瞬间擦擦哪里会消失掉，就是没有一件事情都是光而已。对吧？人家科学家讲，人间这是一个光，对吧？分子粒子变化而成的，好像有，其实跟你的心呐、啊、是同时在动。就是我们大家在一块有共同的业嘛，就粒子量子，它在有动的时候啊，就产生了我跟你产生一个穿动。就是说我一动的时候，会周围会产生一种互相的纠缠。你为什么到我边边来了？因为被我纠缠了。我为什么到你边界？因为你比我，我被你纠缠了，所以纠缠产生了境界，产生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看到他不好，那是你纠缠出来了；你看我不好，那是你的纠缠出来。量子纠缠会产生你看到的境界，那恰恰跟你的心里的这个引力啊，它是有关系的，知道吧？就是木头做成桌子，跟你的心态有关系的。就是世间所有见到的，跟你量子纠缠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人跟人之间遇到任何人跟你的念头都有关系，你念头怎么的，外面的这粒子分子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所以遇到的人都是你量子纠缠纠来的，知道吧？感召来的，所以我感召你，感召我，互相感召产生在一起。所以我见到你很开心，你见到我很烦恼，你见到我很烦恼，那是你的量子纠缠，我看到你很开心，那是我的量子纠缠。就是每个量子纠缠产生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把境界提高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境界在你面前，说你要修行的好的话，那你量子纠缠是非常亮的。所以佛陀头上为什么有光呢？佛陀在那个中阴身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要烦恼的时候褐色的光，是吧？你要快乐的时候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光。如果你修行般若智慧的话，修得比较好的话，你身上的光的话就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蓝色的，或者是这个光，因为空性嘛，是吧？就是说为什么对应身里面会有这个光的出现？你看人死的时候遇到强烈的光就自信之光，还有人大脑是模模糊糊的，外面就是模模糊糊的光，你大脑很清晰，就是外面清晰的光。就是说你心里非常清晰，外面就是清晰光，你心里模模糊糊的，有人早上起来模模糊啊，天亮了没有，天亮了，就你心中没有一点智慧，没有关照嘛，是有外面的光。因为呢，虽然身体邋里邋遢的， 穿的够就很够很脏，他说皮皮裤又依赖过你，或者他心里的光照力非常的强大，你就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部强烈的亮光，对吧？所以修行好的身上肯定是有光明的，光明跟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身体跟万法它有一个连接，对，它一定是有连接的，因为世界跟心是不二的，所以我们心打坐啊入定啊都是很重要的，它都可以让我们的能量增强，知道吧？所以呢传承你的这个能量，然后你念力纠缠一定随着你念头的变化一定变化，知道吧？所以你老是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就是你念力纠缠勾引的，知道吧？就是勾引的往里边靠，你要解决它要解决你自己，一定是这样。所以烦恼是自作的，是执着的，你要找师父来解决你的烦恼，师父只能跟你这样说，知道吧？因为改变就是我要把那个改变，你改变不了你，因为你心是这样，你感召了，就是说就像狗吃屎的话，你要改变它吃屎，就是不吃屎不就没事了，就是说它老是想吃屎，它肯定往大便那跑嘛，是吧？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到最后还是往大便跑，因为它喜欢大便嘛。所以呢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自己，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想法子啊，这个从心态上改变，其实心态上不改变也没办法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时间颠倒就是世间颠倒，就是这样的，当知无生无灭永恒不变的常和寂灭永安常理具苦的乐和自在解脱真实 无碍的我和远离一切尘垢污染的净啊，这个一般都是啊佛那个地方的解脱，是吧？不生不灭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他说父母所构成的这个身一定是不净的啊。那说这个所有众生的感官刺激的这个受，就六根跟六尘产生摩擦的乐，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苦的，它是消耗品，知道吧？就是眼睛对外面产生刺激的消耗品，所以我们不要消耗，不要拿很多的精力消耗它，就往物丧志嘛，是吧？就是说，这样你眼睛看到受，想探索享受的时候。你以后慢慢的就不想读书了，是吧？因为人不读书的人，你看女人就很容易把书放下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喜欢感官享受，感官就是眼睛看到色啊，她喜欢舒服，知道？喜欢好看，所以呢，她拿书啊，她觉得读的没有意思，知道？她感觉到眼睛好看才行，她是喜欢花啦、云啊、大海啊，她喜欢这些美的地方，她喜欢早上穿花衣服啊。啊，这个买好手机呀、啊，或者是看里面好多那个都是刺激，知道吗？你叫他看书，就是说你发现吗？点赞的时候，我觉得发个图片，无量寿司的这个漂亮的图片，然后发出来，好多人点赞，然后他一下就五六个人点赞，发一篇文章最多三四十个人点赞，你发现就是说点赞一下点五六百个的人，一定是图片，知道吗？然后发个这么开玩笑的，等一下搞个等，也许好多人点赞，就喜欢那个。喜欢像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愿意看书的，知道吧？所以你看大部分都喜欢感官享受，但他不喜欢看文章，不喜欢看文字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挺麻烦，是吧？所以这个受啊，比如说耳朵听声音，喜欢听声音唱歌啊什么声音，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成圣人悟道本性，就是说能眼睛里面二十五永通呢，就是我们每个出家人都要看一下，因为二十五永通都是讲的，就是眼睛跌到色的时候，你说这个声音从这个手出来，从这个手出来的，他说你可以扩展的那个声音呢，就是你的觉性，知道吗？就是你的觉性。他说觉性，他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名无相，无思无意，你知道？它是一个绝对状态。就是说你确实觉性，所以呢，所以呢，眼耳鼻跟身身相互触法，它就是一个觉性的展现啊。所以你要了解觉性的时候，你养修行、恶修都很方便。你要你看到色，你自己看到觉性，然后你不得念头就可以了，是吧？所以 至于我们修行应该是很远离修行的，就是这要不登念，见到色身相处啊，知道这是觉性，不需要登念，不要就是觉性，就是无名无相的，无私无义啊，无善无恶，这样你登善恶心、名相心、私义，就是你在思考、在口说，都是你都在二元对立了。因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是没有私、没有义、没有名、没有相啊，没有善、没有恶，它是这种状态。所以呢，那个就是你的觉性。所以二十五远灯，它就把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都讲清楚了，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色受相应识，就这么几个东西拼在一起，拼在一起就是二十五远通，是吧？所以二十五远通就把我们世间所有的就转到解对，就是解对状态。所以了解二十五远通，那你修行；那不了解二十五远通，那就对立啊，就是说色跟阳对，声音跟耳朵对，香味跟鼻子对。这个味道跟嘴巴对，一对就产生受，一受就产生，就是说产生受，受就产生苦跟乐嘛，是吧？有苦有乐都是苦，因为呢是刺激，这个刺激都是生死法。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修行以后，我们就掌握了这种方法，所以你就好修行了。所以念阿弥陀佛呢，这是声音，是吧？声音，这个声音什么？就是你的觉性，我们的觉性。我常常讲，就说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从哪里来？从阿弥陀佛来。是吧？因为我们是缘起嘛，阿弥陀佛缘起嘛。你说念贪，贪缘起；念嗔，嗔缘起；念地狱，地狱缘起；念恨，恨缘起；念色，色缘起；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缘起。就是说，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就是说念不是独立存在，是诸法缘生，是吧？一切法缘起的这一念，所以呢，叫一念三千嘛，三千一念嘛，是吧？所以一念不是独立，要仅仅就是这一念是空荡荡的，跟一切法是一体的。所以呢，他不是就是说，是因为一念三千，因为这一念有三千，缺少一个它就不能成立。那缺少就是说，比如说这一念怎么成立呢？第一，它有情存在；第二，它有五生命存在；第三，它有气存在，就是有时间存在。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色身相互出法，没有眼耳鼻舌身，它这一念怎么出来？是吧？那说没有情，像木头树，它有一念吗？它也不能成立。没有生命。它会出来吗？没有生人死掉的话，它念一念吗？所以呢，必须要有一千生命，一千这个气世界，还有一千这个感情，是吧？那说这个东西才成就这一念，所以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是有三千成就，所以这一念是吧？它是进虚空变法界的，知道吧？所以应该了解。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从外面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法界嘛。实践了和境界了，那么说成一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南无阿弥陀佛也具足三千了，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声音才气实践了，是吧？那它有色，你写的南无阿弥陀佛有色，它有声音呢，它有闻到味道啊，可以它可以触啊，手可以摸阿弥陀佛触啊，是吧？就是说你意念可以想南无阿弥陀佛，你心里想阿弥陀佛，其实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具足色身相无触法，也就具备了眼耳鼻舌身意，也具足了地火风水空根湿，也具备了色受相行识，它具备三千的。所以这符号自身具备三千，是以三千即一念，一念三千。因为符号是佛，所以呢，你这一念就是佛。所以呢，这一念为执，这符号为本。那整体来说呢，这个法界为本，我们这一念为执，直觉就是佛，执迷就叫众生嘛。就是说，你这一念升起的时候跟它对立了，那就是迷嘛，叫众生嘛。如果你这一念升起的时候，这一念一出来你就知道从法界生，你就不念佛了，那就是觉嘛，是吧？你就觉那就归心的嘛，你已经跟觉性在一起，不就是佛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念佛修行的时候可以悟到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上，因为讲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也是讲了法界，因为从理上讲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念，从这个事上来讲，他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光，他就又是小又是大，从大来讲是解救中的大性众生，从小来讲是解救这个尊生的这一念，就是说你不能够了解大，你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可以，对吧？所以从大来讲是表，从小来讲叫理，叫表里有因，就是念阿弥陀佛大小，就是大光 跟这个消，并且一念，它都是统一的。这就是华严经讲，一念即是一切念，一切念就是一念，一相就是一切相，一切相就是一相，一境就是一切境，一切境就是一境，就是这样，知道吧？所以把阿弥陀佛名号搞准了，其实跟这个所有的法，它都是相应的啊。所以呢，世间的这个乐啊，只要你对立了，只要你理了啊，你就一定会重视这个刺激啊，刺激着这个乐是苦，所以万心生灭乃于常恳之中，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头具心无常嘛，就是说心是刹那刹那的缘起，就是说心能眼睛的讲无心可得嘛，是吧？无心可得，哪有心？就是说无始以来因为有一个心存在，其实无心可得。我们初祖见到二祖，二祖见到初祖的时候也讲，他说他人人来干什么？他我心不安，他能把心拿过来给你啊？还是找老找不着的鸟？他说哎呀，我从找心鸟不可得。就是，哎，了不得，那我跟你安好了，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心是不可得的，不因为找一个什么一个心出来。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心不可得，就一切处是心，知道吧？一切是心。然后过度讲，就是说无念即心嘛，就是说无念就心不动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念嘛，那就是一个心嘛，就是观心是佛嘛，这是六祖大师讲，就是说。观这些法无念，无念是什么？无念就是心嘛，就是人家观心即佛嘛，你能够观到心就观到自信了嘛，观心就是观佛嘛，那个就叫做自信嘛，就叫做佛嘛。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了解你不能念的时候，那个就是心，观心就是佛，就这么讲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呢找一个弯心，就弯心就是那分攀缘心。就是向外对立攀缘心、分别心、执着心，这个心整在一起的时候都叫无明心，因为无明生妄念，无明生分别，无明生执着。如果你没有无明，是光明心，那说光明心就光明心就是智慧心嘛，智慧心能照破万象嘛，那就是般若心嘛，是吧？就是说，因为你有无明，所以呢才有分别心、执着心，这个寻找。行思心，行思烦恼啊，就是，所以这个心都叫弯心。这个弯心呢，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擦啦擦啦的生灭的，就是它本来不存在的，就像水里影子一样。我们判断那个心，像水里的月亮，它是月亮下去了，水里月亮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等待，是吧？但是能等待就弯心。我这个关心就是能等待的心，其实就是觉的意思。如果没有觉心，你等待心怎么样？就是说你执着于这个关心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执着的本体它就是佛，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觉心，就不存在，就说吃我们吃完饭以后不就没有了吗？那你吃饭的是不是关心呢？是吧？你睡觉的是不是关心呢？因为那就是关心的。如果关心永恒，那就吃饭永远在了，就消失不了了。所以呢，我们想，但是我们从昨天又活到今天，从下午活到现在，你怎么活过来的呢？就有一个决心在那个地方，一个不生不灭的决心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决心，所以呢，你这个决心呢，它是永恒的，知道吧？有决心，但是你不知道，你一直遵守这个关系，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关系，在那个地方一直遵守关系，所以关系不可得，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一定是不可得，知道吧？但是呢。你能够记下来的那个心，就是说你发现你能记住，哎，我刚才在听法，我刚才吃饭，能记的那个东西他就叫记，就是他能够记住三界大千世界所有的事情，对吧？记他说，但记下来之前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知道它是一个影子而已，它是一个影子而已，知道佛陀记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影子，它没有一个真实感。但是我们记下来的时候只有恨和爱，是吧？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记住他，因为我有爱他，我为什么要记住他，因为我恨他，因为有恨有爱，我要想法子去报复他，是吧？或者说我要去祈祷他，所以生起了后有之心，有云就想你将来为什么要用取，然后呢去做，然后就去用善法和恶法去取他。但是佛陀呢，他知道是影子，就水里的月亮是个影子，它是本来就是一个作用， 知道，而这个作用呢，它是因缘而出，没有缘就不出来，所以呢，它不会去说我要去牵挂它，要执着它，没有了。啊，佛陀他在这一切境界里面，他知道，但是呢，他知道他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一个知道是真的，一个知道是呢假的。所以这个假也非假，为什么呢？作用，你不能说佛没有作用啊。这个作用呢，假名为假啊，不是真的有假的意思。因为佛陀这个他能够实现一切相，一切相是谁？尊生心念啊，尊生那个尊生没有了，他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四种见呢，还有因缘和合的东西，就是妄心生别的相，它一定是无常，它肯定不是真常。那说因缘所生的法，哪有我存在？所有都是因缘，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是因缘所生，我的觉性呢，在一切法因缘里面所生，当下就是觉。我这个觉呢，我就在灯边也是觉，在西边也是，哪里都是觉。觉，那说这个法呢是没有一个我，他讲这个法里面没有我，知道吧？法里没有我，但是你不能离开真心，离开真心这个法也不会建立，因为这一念要靠什么？这一念是有三切而建立的。比如说他只是说他是这个没有一个相，没有一个名啊，有名有相才会执着，所以这四种颠倒把真心呢跟迷给遮住了。所以呢，所起一种妄见，就是知见啊。所以佛陀灭后啊，告诉弟子，他我灭度后，要以四念处为住啊，住是不离的意思，住就是要以四念处。四念处就观身不净，对治于呢净见道；观受四苦，对于呢乐见道，知乐见道。观心无常是对治于呢这个常颠倒，观法无我是对治于呢我颠倒，所以说四种颠倒我们不常记在心，所有出家都要记在心里面啊。这是佛陀啊在往生之前啊对弟子们的一轮，就像戒律一样，一定要去留意啊。颠倒梦想啊，梦想就是梦幻的意思。这世界没有一样的意思真实的，虚幻而不是，是幻境，真的是幻境。我们随着过去的业报幻境，我现在呢看到业报现前的时候成第二个幻境，所以幻顿套幻，幻顿套幻，我们幻得太深了，就不知道它根本幻了。所以呢，那么说我们上辈子做了恶事，然后这一辈子投胎，这人投胎呢，当然我们遇到这个境界是上一辈子的幻无明现行，我们讲就是无事现行。显然这个无事现行一现行现前呢，就是第六识，然后六识跟五识呢一对一就产生分别和相外分别和执着。本来你过了以后，你要是开悟觉醒，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七岁就出家了，是吧？一观察自己呀。七世的父母都在痛苦烦恼，是吧？因为他开悟了，开悟了以后的话，他可以观察到自己七世的父母都还活着，因为他那时候死得很快，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死了，有的人两三岁就死了，有的七八岁就死了，他七世他的父母都还在，世世都是短寿。到了第七世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位师父带去修道，后来一定年大就开悟了，然后并且观察了前身。所以这时候他打坐的时候看到自己七世父母还在痛苦还在烦恼啊，所以他给他笑，就是他好笑，就是明明是个梦嘛，是吧？干嘛就执着了。现在的老和尚就敲了一下，说还笑，不是逗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尊生呢在梦中啊，常常在幻梦之中，其实我们要慈悲，知道吧？慈悲就是说众生坐在梦中，唯有你醒过来，你醒过来以后干什么？醒过来以后看到众生在梦的时候，你对众生呢要有耐心，不要着急，因为他们在睡着了，所以他有烦恼，他有痛苦。那既然有烦恼痛苦，只要不做恶业，只要不违背禅理，我们尽量呢还是维护他，知道吧？就是说众生的善根是慢慢上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解脱了，哪有众生这么快，是吧？ 他说你有时候也会在梦中，如果你的你还烦恼，那你又进入梦中了，是吧？你既然醒过来了，为什么还到梦中做梦去呢？所以我们要发起慈悲心。所以梦呢，它是无实，它是不真实的，我们就是幻境，梦幻嘛。什么叫梦幻呢？就是我们看到你的时候，瞬间这个境界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境界就是心的梦幻，上辈子一产生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就是我看到你，是瞬间把那个你看生了。那我就问了，要是佛陀这一破，三界大千世界都知道，并且听到是微妙的声音。那是我破的时候，跟他说：“师父，你为什么破障了？障碍我的耳朵，污染了我的眼睛，就是吧？”所以你会嗔恨心，看到没有？你会不舒服，是吧？佛陀一破障，他会放光的，是吧？其实他的声音非常微妙，非常好听。那我们就不行，是吧？我们讲话都难听，好像听不懂。佛陀听着他讲话，这个声音非常很远很远，是吧？所以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现出来的种种这个境界，他的觉知啊，跟十方诸佛是心心相应的，他是没有助力感，对吧？他释迦牟尼坐在这个地方，他讲话阿弥陀佛都能听清楚，阿弥陀佛的讲法，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没有任何障碍，就像在虚空里面听到虚空一样，没有任何障碍，并且声音是原汁原味的，不会说有大啦有小啊，没有了，是吧？就像是虚空，我们听着虚空，就是佛陀传来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壮丽，可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没感觉，是吧？比如说在极乐世界传来的色相，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房子，但是释迦牟尼看这房子就不是，那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七宝庄严，有七尊罗网，七尊恒训，可是我们看到就是房子，到处都是污垢三的等级，是吧？所以佛陀他从这个世界往那边射，他们看到也是一样的，他们从那边往这些娑婆世界走，释迦牟尼看到也是一样的，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如果要是有二，那就危险了。为什么呢？那说极乐世界乐，那到地狱是苦，那不就麻烦了？那到地狱怎么办？所以佛陀到天堂到地狱都是一样，都是佛的声音。所以佛陀的声音跟十方诸佛是仅仅是没有任何障碍的，知道吧？那十法界在一念缘起，知道？所以他的三界缘起是意跟十方诸佛的意，就像光光护照一样，光跟光在一块护在一起，没有任何助理的，啊。但是我们呢有助理，有助理的原因是什么？二元对立，分别执着。有这个分，建立一个二元对立，分别执着了，你就会有差距。但是呢，我们修行呢，我们可以悄悄的有一点修行呢，可以感召到啊，对他信。因为别人来讲，你打坐可以听到小草风吹灯的出现妙音。就声音呢，就是你打坐进入出场的时候，这个草这个风呢吹草摆动的这个声音，它有声音出来。他说你进入出场是一段声音，进入二场又是一段声音，进入三场又是一段声音，到了第三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世界天的声音，就是说这个声音在我们上古世界，这个就那个你就是，但是这把刀又是称声音很尊的人的话，它是一把刀，知道吧？就茅草对于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他们讲，就是一把刀，知道吗？他一瞪的话，他是非常惊恐不安，非常恐惧。但对者来讲就是一根草，是吧？但是呢，对于佛，对于一场二场三场的人来讲，那是天上的音乐，非常微妙的，知道吧？所以过去嘛，那个基督教的人，因为天主教嘛，天主教的教导他也打坐，他基督教跟天主教不一样，基督教呢是强调利益众生，常常的在外面布施做善啊，做好事，他一般是事件比较多。但是呢，天主教呢，他是讲修行的，就是他也强调打坐，他打坐就听到天上帝给他传，他们的意念是上帝传来的声音，他听到上帝传来的声音，其实呢非常的微妙，他听到非常微妙。其实佛教早就讲了，这就是他打坐的进入的初场二场，他可以听到微妙的声音，就这个声音其实不是天上传来的，就是当下，就是说你敲一敲就可以了。你这边他进入生产的时候，这边敲一敲，进敲一敲，他听到的是非常微妙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在微妙上去。所以修行叫什么，知道吗？所以过去有一个法，就是说 量变就是质变，知道吧？就是说受量很多没有用，叫质量变。质量变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很多，但是是嘈杂的，但是必须唱一个好听的声音。这好听的声音是质量变的，质变就量变变成质变。打坐坐场很近，它是智慧变，是吧？就是说，所以我们修行比较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身上它有质在变，不是量变，不是说你每天做多少事，我你自己呢做的事情质在变，你的境界质在变。觉得以前你骂我，我就会暴跳起来。哎，过一段时间你修行十年以后再骂你，你发现了你心很安详，坐在那个地方。再过一段时间骂你，他可以观察到你呀、啊。观察你就烦恼，骂的声音很清净。再过一段时间他骂了，他说诶，不但有清净，还非常庄严，功德非常广大。就是说同样是骂，他说你量变的，就是骂再多的声音他都生烦恼，质变的时候你骂我啊，那个声音变得非常庄严，非常清净，像莲花一样。所以那密宗不讲嘛，觉得我哪一步到沙弥，你要像一朵莲花来迎接。就是说人家要骂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朵莲花飘过来，这是一种修行的境界，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心态改变啊，就是说这都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对吧？所以梦啊，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或者上都是一个梦境啊，都是你觉性里面产生的一个梦境，都不是事实啊。是梦中认错了方向，认假为真了，把真理给掩盖了。只有你醒过来讲话呢，这样的讲法的目的是让你醒过来，醒不是要你睡觉醒过来，醒是你心醒过来，知道吧？你现在讲的时候你现在就醒过来。你啊，有人看到师父啊特别的慈悲，知道吧？就是说你要心不醒过来，你看到师父会嫉妒来，知道吧？会成恨来。就是说你要给我心醒过来，你看到师父就是你自己在讲，知道吧？就是说才知道这个世界啊，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醒过来以后这个前提即真嘛，就是说如果你不醒的话，然后人妄为真，就是种种颠倒执着啊。所以呢却是这个接缘呢接来观世间呢由于梦中事啊，所以走出门讲做随业道场，做梦中佛事。所以呢人生于梦，各自一夜为之小梦，各自一生为之大梦。梦又梦指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就是说所有的梦都是你的无明里面显现出来的烦恼，是吧？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梦二元定律都是无明烦恼，它毕竟是虚妄的，但是众生不知，就把这个梦当成真实了。所以反复无知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就背景说明我是颠倒执着，然后执着牵挂和造种种恶业，让受种种痛苦，弯受生死就种种痛苦。进而般若造之无明即破，他说虚妄这些空相啊就会空掉，然后真心显露，实相显现。而梦中初醒呢，于梦中景呢了破的，就是出行的时候感受到这些景呢是了破的啊，这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的意思。所以把颠倒梦想这个啊金刚经这句话在我们生活中要去实行它。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
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人生极乐国，
人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